有同学问呢、啊，到底修大位是修什么？类似这样问题，比方说第十五心呢、啊，就是到了见道的时候呢，他可能得出国相，也可能得二国相，也可能得三国相。第十五心是这样子。那么到了第十六心，就是修大位开始。那根据以上的，他就会得出国，或者得二国，或者得三国。那么不管他是得出国、二国、三国，他继续到底是修什么，然后怎么修，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。那原则上很简单，就是把欲界的欲啊，把它断，这是最主要的部分。另外就是我们以前有，也不是有两章那个修道位跟见道位所断的烦恼嘛？那么在修道位断烦恼，仍然是贪嗔痴慢为主啊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就是需要继续修禅定啊，继续修禅定。因为这个修道位所要断的烦恼，如果用唯识学来讲啊，这个就属于具身的烦恼，是比较细微的，细微但不表示它力量微弱，是隐秘而细微。就像我们常用比喻啊，那个衣服的污垢，那么粗的先洗掉，但是后来呢，细的污垢是这样的。那我们。那这个过程，就我刚讲，主要还是欲界的欲，这是一部分。我们六十二页还没有看哦。我记得我们好像讲到58页、59页。我看看，今天是5页多。对，没有错，我们上次是看到58页跟59页。上一次是对这个什么叫欲流这个名字的讨论，是这样的。那总之是欲流这个字啊，字面上就是进入的意思，进入这个流，是这样的。那我们之前有说呢，用这个名字，但是呢，不是指这个欲流相。欲流相呢，是这一页里面有提到，叫做第八。但是不是指他，然后这个第八是很特别，是倒过来算，从四国向后算，四国向三国上位，一直推到最初，那个叫做第八，是这样的。倒数第二行哦，58页倒数第二行，前面他是问刚前面那一行是问说一来不还了、啊。非定初等，这我们上次有说哈，一来果跟不还果，不一定是最初获得，不一定，可能就刚刚说过的，如果他在见到位以前已经断了欲界的一些烦恼，我们说过这个一来果就是断了六七八，就欲界的烦恼已经之前已经断了六品或者七品或者八品。那么到他见大位的时候，他一下子就得二果相，这是第十五心。然后在第十六心的时候，他就得了一来果。那这个是初得，这种情况是初得。可是如果不是呢，就是他之前没有断的这么多品欲界的烦恼，那他得了初果，他必须要先得初果相。初果相我们复习一下，就是在第十五心的时候，他只能得初果相，或者二果相，或者三果相，这是第十五心的阶段。记得这个时候叫做见道位，从第一心到第十五心，这个叫见道位。那么他能得的就是初果相，或者二果相，或者三果相。那这个差别是，初果相的话就是两种，他之前完全没有断欲界的任何烦恼。或者是断了欲界的烦恼，但是只断了一品，一直到五品，这两种可能，这两种可能在见大位的时候呢，都得出果相。那如果他断了欲界烦恼，断六到八品，他就得二果相。如果他断九品，欲界的第九品也断了，甚至呢，色界的烦恼、初禅的烦恼也断了。也断了，从一品算起，一品、二品、三品、一 一直到这个是整个色界，还有无色界，无色界的第三个地，就是这个无所有处啊，通通都断。这个范围很大，从色界的第一禅的第一个品烦恼，只断一个品，一直到断那么多，断很多，断到无色界的第三个地，无所有处，全部都断。这样还是叫做三果相，三果相范围很大，这样的。那么这是见到的时候，那么他到了第十六心，就是进入修道位了。他就是根据刚刚讲的，刚刚如果是第十五心是出果相，这里他就是得出果；第十五心是恶果相，这里他就得恶果；第十五心是得三果相，他现在就得三果。所以这个话呢，就是刚刚讲的出可以出得，但是不一定。那么，这里倒数第三行中间五十八页啊，倒数第三中间，指定出得，故名预留，这样的，就是这个出果这个呢，它本身一定是最初得，但是最初得的不一定是他，但是他本身一定是最初要获得。就从见次的角度来说啊。他一定是最初的，所以就叫做预留，是这样的。然后有个问题，何缘此名不末第八？为什么预留这个名字啊？不是指出果相，而是指出果，这样子说的哈。回答啊，这个要看一下，以要智得道类智十，道类智就是第十六心，这个整个十六心的状况哦，就那个名称。要记得一清二楚，前面四心就是苦圣地，四个嘛，苦圣地、极地、灭地、道地，一定要分得很清楚。然后每一个下面有四个，然后他什么所获得的一定是先获得忍，然后先获得法，苦法智忍，这个在欲界当中，苦法智忍，然后就读苦法智。得苦法智，然后这个是欲界的，然后就得进一步就是色界跟无色界，这个时候是苦圣地，然后一样它是得类，类比的类哈，苦类智忍，然后再得苦类智，就是这个状况一定要记得一清二楚，一点都不要混淆，也要由于啊，因为哈要。到获得苦类智的时候，就是第十六心，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具得相果，具得相果，无漏道果。这里了解可能这样了解，就是完全获得相跟果，完全获得相跟果的无漏道。相是无漏道，果也是无漏道。这当然了，整个这个叫做是。四个相四个果，当然通通都是无漏道。那么道类智十六心也是无漏道，因为它是延续前面十五个。然后我们也说过，这个是它是把可以把十六心看成是结果，前面的十五心是它的，好像它的因一样，就整个过程一样的。那么第十六心是整个的成果，可以这么看的。那总之到了第十六心呢，就完全获得这个相跟果的无漏道，不管它是出果相或者恶果相、三果相啊，是这个意思的。还有呢，具得见修无漏道，完整的通通都具备了见道跟修道，见道的无漏道以及修道的无漏道，因为这个都还在四圣地的范围内的，是这样子。那因为这个第十六心就是刚刚讲这是出果，如果刚刚讲那个第八就是它前面那个是出果相，出果相只有相而没有果，那个相呢只有见到位的内涵，到了果才有修到位的内涵，那么到了道类智呢就是又有了见到位的内涵，也有了修到位的内涵，就是这样子。是这样的才能叫做预留。最后这一行呢，于现观呢、啊，留片智德， 于腺官瘤片置的，就这样对整个腺官的这个过程，就刚刚讲从第一心到十六心，这叫腺官了，对四圣地的腺官，这个瘤啊，到这里是完全的片，就完全的到达，这个字就是到，完全的到达了，也完全的获得了，所以呢，过名预留者，这样子。总之这个的解释出国为什么叫预留，而不把这个名字给出国相。第八不染就是出国相，并不是这样子的。刚刚已经讲了，第八是出国相，或者是二果相或者三果相，只要它是相，就只有具备相的功德或者内涵，然后它也仅仅是见到的无漏的内涵，是这样子。故预留名不莫第八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上次应该简单讲到这里哈，那么现在继续说呢，他们接下来比从此后啊，这个还是在讲预留的圣人，预留就是出国啊，要记得很清楚。比从此后别于人中极多结妻，终有生有。这个很特别啊，在人道众生呢，先明白哦，这样的预留我们说过了，什么叫出果？就是他断了烦恼，只断到什么程度，或者是欲界的烦恼都还没断，或者是断了一品到五品。那如果欲界的烦恼都没断，他来生当然是投生到人道，不就是到欲界来？那到欲界来，只会到人道或者天道。他绝不可能到人道或天道以外的。好，那这里要讲他的次数。他说之后啊，这一个出国圣人在这一生以后，从此后就是这一生结束后，别于人中，就另外呢，要在人道当中最多呢有七个中有跟七个生有。当然一般中有我们把它省略了，就是说他再到人间呢，投生七次，这是最多的，当然不一定需要这么多次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这个我们的古代的大德法宝，那个普光大师跟法宝大师在注解里面呢，对这个有稍稍说明的。这个劫啊，他说为什么劫期？这个劫这个字，这个劫是指就是相续不断，劫续不断。这个劫这个字，这里讲劫续不断。第二个意思是烦恼，由于还有烦恼，所以呢，这个叫由劫受期，这经由烦恼的力量，会在最多投生七次。那么这里其实有个小问题，为什么这些烦恼的力量，刚刚讲欲界的烦恼还没断嘛？那么它经由这个过程慢慢断，慢慢断的。就这剩下这些烦恼为什么就刚刚好最多就七次，不多不少，59页第一行为什么就七个，不是六个还是八个九个呢？其实有这个小问题的，但是居士这里有解释，我现在先了解，最多就七次，你不能再超过。天中亦然，一样天在天界当中呢，这个天界是指欲界的天，欲界的天呢，有这个中有，也有生有，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合起来总28，合起来了七个，总共就有28个。这个是包括中有跟生有，最多。像我刚刚有讲，一般我们省略掉中有这个，实际上一定也有中有。我们也说过，这个欲界的投生呢，还有色界的投生都会有中有，只有无色界的投生才没有中有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中有是要有形状有大小的，要有形状有大小的。无色界的要投生那无色界的友情呢，它没有中有，因为无色界本身没有这个形状，没有大小，就他们的身体没有这个。 没有所谓的大小跟形状啊，所以就没有那样的中油。中油本身一定要形状有大小，是这样的。等乃至比方说我们如果要投身到畜生道，你的中油就是畜生道的样子，不是人道。我们现在是人，可是我们要我们死后，假使我们要投身到畜生道，我们的中油不是像人的样子，不是的，是像那个要去的那个地方的样子。瑜伽师利还有讲啊，他们彼此之间可以看得到对方，我们是看不到他们，他们彼此之间可以看到。就你进入中游啊，就我一般讲的中阴身啊，但是不相等哦，互相可以看得到。假使刚刚讲我们要投身到畜生道，我们的中游变成畜生道，然后你看到的都是畜生道了，你看到都是那个快跟你一样，也是要去投身到畜生道的中游，然后你又觉得大家在一伙，在一块，是这样的，这个很有意思。那医生，这个医生现在还有解释，就是到底怎么样会投身到畜生道？而且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投身到畜生道。我们去的时候，我们刚就是刚死掉，出现这个中游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感受啊是觉得好像在花园里面，在乡村的那种，就是那种乡村那一种像树林一样的树林啊，或者花园啊，或者在房间啊，各式各样的。我们并不觉得我们到畜生道去的，并不觉得，但是我们就有出现的影像是这样的影像。然后我们比方说还有呢，可能是碰到朋友，觉得说看到朋友，然后我们就想要靠过去。当你到了那里去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去了，就去了，这样。所以这个整个中阴的阶段呢，也算就讲一点点，不是很多，但是也值得了解。比方说为什么它最多只有七七四十九天，这个天是从欲界的人道去算的，就它都这些都很有意义的。好，这里不能讲太多这些啊。总之呢，这个出国的这个预留者圣人一样，最多就人道欲界里头啊，人道七次，天道七次，这是最多的哈。好，那总28皆七等故，就是都是七个数目字。说集七身，这个集就是刚讲最多哈。如七畜善及七业数，七这个字啊，在印度好像很特别，很特别。就七畜善，这个七畜善就是指什么呢？比方说我们从那个不净观阿那般那念，还有这个四念住，还有蓝底的四谛法，加起来刚刚好就是七个，这也是很特别啊。这个顺解脱分加上顺觉得分，加起来就七个，是这样。然后呢还有一种树，就是它的叶子好像只有七叶，这样子。毗婆沙师所说如是啊。以上这个是毗婆沙师的意见，是这样的。若尔何说契经中言，这个何说应该是云何吧，无畜无龙见曰满者，更可有受第八有意。这句话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说呢，刚刚说的最多只有七次，不会有第八个，不会再有第八。就人道里面最多就七次，天道里面最多七次，合起来最多就十四个身，14次的投身。但如果加上中游，就是这两倍，就当然就是28。那么这里讲说不会看到有个第八个。那我们看这个下面的解释啊，此契经义啊曰一趣说，它不会有第八，这个是指某一道来说的，刚刚讲人道或者天道来说的，是这个意思的。好，若如言指中游因无，因为如果根据这个经文讲没有第八，那如果根据字面上这个硬生生的看，那连中游不可以有，因为中游要是有加进来，那不是只有八个，要14个，是这样的。好，若上流即有顶者，这个有个错字要改一下，上流即有顶者，一因已去，无第八身。这是对方的回答。对方回答说，那照这样讲的话呢， 那么刚刚讲那个上流是第五类的圣人，就是指三国圣人。那么好像说那应该也是他一直到这个，我们刚讲上流的圣人会投射很多次啊，最后就到达了整个三界的最高点，这个叫做极有顶。那么根据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那应该也是一去就是一个道，那应该也就没有第八圣。这个是对方的知对我们的这个反问啊。然后我们的回答呢，依欲界说过无此过，这个标点可以改一下啊，这个原则上的四个字，依欲界说过无此过。刚刚讲那个第七第八的问题都是针对欲界而说的，而且是针对出果圣人说的。其实这个上流不是在这个场合说的，上流是指那个三果圣人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因为呢，这个那个什么，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，这个因为见到位的时候可能会一下就得三果相，然后第十六心得修到位一开始他可能得三果，所以他也可以放在这里来夹进来的讨论了。那这个问题不是大问题，因为刚刚讲上流三果圣人呢，他一定只投身在五色界，色界或五色界，对不起，色界或五色界，是这样的。那这里讲的七身呢，是指欲界的，实际上讲的不一样。我们然后这个上流的圣人呢，投身到色界啊，也不是只有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可能很多次，这个不决定。这一点我们马上后面看就明白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此何为证？为教为理。那这个又是对方的反问啊。那么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是根据经教呢，还是根据正理呢？以何正比于人天中各受其身，非何受其？实际上呢，有的部派啊，就有这种说法，他们认为。这个七次不是分别的，说人道七次，天道七次，他们认为合起来总共是七次，就这里说的。怎么知道怎么样证明呢，他们是各自七次，而不是合起来受这七次。回答，以契经说天七即人，就明明白白有这样的话。好，那就这个经文本身很清楚了，然后呢，引光部经分明别说，看样子这个引光部确实有保留这样的经文的样子，那我们也可以去看看阿含经，看一下有没有这样说。比分明说，于人天处各受其身，是这样子。由是此中不因故止。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哈。若于人去得预留果，彼还人去，得般涅槃。这点要注意哦，这个修行人最初在人道众生，刚刚讲经由了第十五心到了第十六心，他如果是在人道得预留果，他会回到人道来得涅槃，是这样的。这点很特别，看样子他不会投身，他不是不会投身到天道，就是得涅槃的那个时候是要回到人道的。刚刚说那个人注意，刚刚讲是最多是人道七次，天道七次，不管他是不是最多，最后他要得涅槃，就是得四果的时候啊，他必须再回到人道来。如果他最初是在人道得出果，是这个意思的。好，于天去得，还于天去。如果他得出果的时候啊，是在天道。那不管他这个来回的状况，他最后要得阿罗汉呢，他还是要回到天道去得阿罗汉，在天道里面入涅槃，这个很特别，也好像没有，但是没有讲，好像没有讲什么原因，这点很特别。不管他过程是怎么样子，最后要得阿罗汉的那一生啊，不管是不是七次或者六次或者五次，不一定啊，总之一定是原来在人道 就还回到人道，就等于说第一次是人道嘛，第一次出国是人，第一次人道，最后那一次也会人道。如果是在天道，第一次最后那一次也会回到天道，这都预见了，他不会跑到这个无世界无色界去，这点也很特别。实际上这个出果圣人接下来投生，我们刚刚讲他投生的只投生在欲界，其实他可能继续修禅定。如果他修禅定，有的二禅三禅出来那些禅定力，很奇怪啊，他还是不会能，他还是不能投生到色界跟无色界去，这点很奇怪啊，特别。就是你出果以后，你即便你修的禅定，具备的色界的禅定、无色界禅定呢、啊，你投生还是回到欲界来投生，这点很特别。看这个样子，好像是说他不会去修禅定，很奇怪。不然他修禅定，照理说就会把欲界的烦恼断了、啊。欲界烦恼断，就是他经由恶果、三果，对不对？他要得阿罗汉，要经由恶果跟三果啊，对不对？那难道他到了三果的时候，还要回欲界吗？还要回去吗？看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啊。已经说了，他最多七次，而且一定是在欲界里面了。看这样子，好像他是不修禅定的，很特别。或许真的是这样子，否则他怎么会只是在欲界，甚至根本不会到刚刚讲色界或无色界、啊？好，我们就先这样理解哈。好，何缘彼无受第八有？再回到刚刚的问题，为什么不会有第八次？回答啊，相续啊，其此必成熟故。他的内心刚刚讲进入修道位的过程啊，到最多最多到第七次一定会成熟，绝不可以说还没成熟，然后还有第八甚至第九、第十，不会的。好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圣道种类法因如是，这个他进入修道位修这个圣道的力量啊。就是这样子，到第七次最多最多第七次一定会圆满，不会说在第八次投生才圆满。那么回答就这么回答，这个我们整个圣道本身它的特性有这样特性。这里有个比喻啊，如七步蛇，还有呢第四日涅。这个七步蛇呢，注解书上这么说。被这个蛇咬到啊，最多你只能走七步，不可能走到第八步。它那个毒性啊，在我们身体流动啊，顶多你走七步就死掉了，这样子。这是最多啊，可能其实不一定走七步，可能六步五步就死掉了。就你最身体最强壮或各式各样，你顶多只能走七步，就用这个来比喻。还有呢，第四涅。这个是说他这个一种疟疾嘛，哈，那么患这种病呢、啊，就是可能第一天不发作，或者第二天不发作，可是到了第四天呢、啊，一定会发作，这个叫第四日疟。这个都是说有一些东西，包括这个毒蛇的毒或者病，就是有一种期限性，不可能超过那个期限，还怎么样怎么样。那么刚刚讲这个心相续的成熟。或者圣道的种类的力量就跟这个类似的。好，进一步还有解释哦，这六十页第一行以上是经的经典上的这种证据，接下来是理上的证据。为什么一定是只有七次？又比有余七劫在故，他还剩下七个劫，而且这些都不完全是欲界哦，为二下分，下分是指欲界，还有呢五上分劫。当然他除掉了欲界的烦恼还在啊，色界跟无色界也还在，合起来总共叫七个劫啊。欲界的原来也有五个，但是在见到的时候破除掉三个，是这样的。那破除掉哪三个？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就是有生见，有生见就是这个萨迦耶见，是这样的。然后那个疑，还有呢戒禁取，就这三个。 那还剩下两个，这两个是什么呢？是欲界的欲贪，欲界的贪就欲贪，还有欲界的嗔，欲界的嗔，这个是剩下的二下分。好，然后五上分呢，是指色界跟无色界的，就有这个烦恼比较细微，这个是对于色的爱，这个叫色爱，还有呢无色爱，这个爱也可以说是贪爱了，色界的贪爱跟无色界的贪爱，还有呢还有三个，第三个就算是无明，就是痴，那么就是再来有两个叫做调跟慢，调跟慢，调举的调，还有慢，所以呢这个仍然是符合我们的那个见到位的断的烦恼那个表格，那个表格在色界跟无色界讲三个主要的贪都有了哈，贪就这里讲的色爱跟无色爱，还有一个慢，还有一个痴，痴就是无明，就他没有列出那个调局的调，就差这一项他没有列出来。那为什么要调取这一项呢？这一项主要是障碍禅定的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这样合起来就是叫做五上分结，合起来总共有七个，所以就是由于这七个的力量嘛，最多这七个力量，当然这七个呢最后一个都被断了，中间虽有圣道现前，于业力持不正缘起，至第七有，这个是指刚刚讲最多的时候，那么中间就投生了哈。刚刚讲他投生这么多次啊，在这某一生某一生的投生啊，虽然有圣道现前，这个圣道现前还是指见到位的四圣谛的力量，但是呢，过去的力量，过去的余业，剩余的业的力量，使得他还是不能证缘寂。简单讲就是还不能得涅槃，不能得四无阿罗汉，到最后第七次才能够这样。至第七有，逢无佛法时，彼在居家得阿罗汉果，既得果已，必不住家，法尔自得比丘形象。好，那这是讲了最后最多的哦，七次啊，在第七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这应该是万一啊，万一那个时候是没有佛法的时代，没有佛法的时代也就没有僧团，就没有这个比丘僧团，那他当然一开始只能是在家人，可是呢就是之前得三果的，这一次啊，这一次因为没有僧团就没有办法出家嘛，当时他是在家，但是还是可以得阿罗汉果，但是既然得了果，他就不一定会离开家里，必不住家，然后法尔自得比丘形象，那么他这个圣道力量会使他外形啊，就是阿赖经也有的，这个叫做虚根法，胡须根法自然就落，那么就现出比丘的外形，总之他会离开家庭的，不会继续过家庭的生活，哦，是这样的。那注意这是第七次，而且是万一是没有佛法的时候，要是有佛法呢，那他应该就是就会出家的，是这样。所以这个不是说他一定是会碰到没有佛法，这个第七次我们要是从佛陀那个时代算起，其实不一定从佛陀时代算起，有的人之前就已经有了，有的人甚至是碰到佛的那一生是他第七次都有可能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刚讲的时候，如果 就算从佛陀算起啊，这个修行人当时如果只得出果，他第七次就算最多好了，当然欲界的天寿命会长一点，第七次可能真的是我们一般讲的正法、相法、末法，说不定超过末法也有可能，但是这是 不是一定的，哦，好，这个倒数这个第三行下面，哦，有言彼往余道出家，云何彼名无退堕法？这个地方我怎么记得好像有讨论，但这里还没讨论。好，有人说呢，哈， 这个人呢，刚刚讲他是在家嘛，结果他会要离开家庭，离开家庭之后呢，他会到，因为没有佛法的这个比丘僧团，他只好到外道，这个余道是指外道，会到外道去出家。可是我怎么记得有个地方有讨论，还是注解书有讨论，我简单补充，但也有一种说法是不会到外道去出家。那有个原因，那么这个当然都已经得四果阿罗汉了，怎么可能跑到外道去出家呢？哦，我本人是赞成这个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到外道出家，你要接受他的见解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他修行方法各式各样，那你都是阿罗汉的，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情？不可能，特别是见解上根本不可能。他们的见解是没有佛法的见解啊。虽然当时没有比丘僧团，可是他本身的内涵跟见解还是佛法的，所以他不可能跑到外道去出家的，根本合不来的嘛，对不对？至少见解上是有冲突的，是这样子。好，因而彼名无退斗法。那现在有个问题，所以刚刚那句话好像没有下文了，就彼王余道出来没有下文。可是我记得我看过有讨论，就刚刚讲的，有人认为不可能。不可能的啊！但是这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没有内容，没有下文。我们再查一查看，这里有个问题：因而彼名无退堕法。回答有五个原因，有五个原因。那么这个彼是指谁呀？这个彼是指谁呢？是指出果圣者。出果圣者就刚讲预留果，这里还在讨论预留果。这个预留果已经可以叫做没有退堕，无退堕法。回答有五个原因。一呢，以不生长退堕业故。注意这里讲生跟长，不会去生也不会去长，退堕的业。退堕就这样讲，就是退失出国的意思。好，唯彼生长业于果故，不但不会去生长，他的所作所为啊，其实会跟会退堕的这个会生退堕或者增长退堕的这些业跟果，他所作所为跟他们有冲突。简单讲就是会去对峙他们的。好，第三个强盛善根啊，正彼生故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内心还有这个整个生命体本身呢，有很强的善根，正彼生就是让他生安定了。总简单讲，不会刚刚讲不会去造作，不会去生长退堕的业。还有呢，第四个原因，加行益乐具清净故。这个说得非常好，加行呢，是指身业跟口业，身口这两个业，益乐指它的益业都清净的。好，第五个，诸有决定堕恶趣业，尚不其忍，况得预留。这个是指说具有必然一定会堕恶道的那些业啊，如果有这些业的话呢，尚且还不能得忍，这个软丁人的忍尚且还不能得忍，何况能得预留。换句话说，他这个圣人已经得预留了，简单讲超越了这个状况。换句话说，决定他不会有那个一定会堕恶趣的业，那么他堕不堕恶趣的这个，就等于说不会有决定会堕。所以换句话说，简单讲就是不会堕的。出果圣人绝对不会堕恶趣的，是这样的。这里是讲了来生，那么他当下这一生，我们说过他所作所为啊，就刚刚讲的那前面四个原因的，不会生长啊，不会这个等等的，加行益乐都是清净的。虽然注意，我们想说过，虽然他投生啊，接下来会投生在欲界里面，可是他绝对不是凡夫一般的那个样子，这个是可以判别的，也可以去鉴别。比方我们说，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或者过去有没有出果圣人，然后他继续的投生 继续他的修行，一定有，但是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，他一定表现出这一种特性，是这样。所以这个以前妙净长老有讲到，说经典上有这种故事，说有一个出国圣人，他投身到印度，然后他的这个家庭啊，投身的家庭父母亲的职业啊，是做那个屠宰业的。等到他长大之后呢，他们的家人也要继续这个职业。就这个出国圣人呢，宁愿违反家庭，然后甚至宁愿就是断除自己的生命，都不愿意继续做这个行业。啊，有这么样的一个记载。那么长老都有提到过这种例子。那么可以用来印证这里，也可以从这几句话哈，去体会到刚刚讲的，他们会表现出那个样子。那更应该更不可能去杀，比方说杀生啊，犯五戒了，犯什么都不会的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故有颂言：愚作最小，亦堕恶；智为最大，亦脱苦。这个愚当然指凡夫众生，在轮回当中啊，做的小小的罪，好像也不是很大的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的罪啊，可是呢，仍然堕恶去。这个其实因为过去的业很重，过去的罪很重，你现在又造作了，合起来力量更大。但是呢，智为最大，亦脱苦。这个智当然指圣人，已经得出国以上的圣人。那么做的罪，这个罪应该是非常特殊的了，特殊的。但是呢，他毕竟能脱苦，这样的。这个注意的是毕竟能脱苦。但是因为他仍然继续投身在欲界当中啊，表面上看还是没有完全脱离苦。那么这些苦我们前说过了，都是过去的恶业，过去的恶业所招感的果报，不是他心造作的。我们也说过了，这个也是妙老也说过，有这个经论上有讲的，就是出果圣人啊，投身。就算当生也是可能，身体有病苦呢，还会哇哇叫很大声，是可能的，没有错，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个脱苦是叫毕竟呢，毕竟一定是可以脱离苦啊。如比喻哈，如团铁小啊易成水，这个当然比喻凡夫众生，就像铁，这个一颗小铁珠子啊。即便它很小颗，放到水里头照样沉下去啊。但是呢，微波铁大亦能浮。同样的铁，把它打造成波，大大的，结果你放到水上，它确实浮起来啊。所以以上的这个当然是比喻凡夫众生，后面这个比喻这个圣人的状况是这样的。不过实际上圣人刚刚讲不会去造什么大的罪业的，这是指他过去的业现在招感，就算很大，他仍然是圣人，这点要注意啊。这个圣人虽然过去的恶业招感，刚刚讲像可能身体上的苦的果报，他毕竟还是圣人，他不会因为这样子就造恶业，也不会因为这样就退堕。这点很重要，所以我以前也常常跟人家开玩笑，这个经典上也有个故事，就是说这个阿罗汉跟这个大象的故事。那么有阿罗汉呢去托钵，人家不给他，不供养他，回来钵还是空的，罗汉托空钵，这个当然一般讲这都没有修福报。另外一个例子是大象，大象做了很多福报，但是他没修智慧，还是生死凡夫，就他感得很大果报，就做大象，而且做国王家里头的大象，身上披挂了各式各样金银财宝，但他毕竟是还是凡夫。所以我常开玩笑，如果两个，当然两个都不圆满了，从成佛的角度看，但是你万一要你选择，你还是应该选择做脱空波的阿罗汉，因为你是圣人， 圣人不造恶业，不堕轮回，是这样的。这个脱空波没什么了不起，回来打坐入定也不觉得饿，这没什么了不起。那隔天再去脱波不就好了吗？但是那个做大象的，不想要再做多少次的不一定了。啊，那后来是不是能够脱离轮回啊？这都要很都不容易的。好，经说欲留做苦边际，依何意啊？立苦边际名，欲留圣人呢、啊？那么确实是可以达到苦的边际，当然是指未来，未必是他当生。那么以什么的含义来建立这个名称？苦的边际，然后依其此生回答啊、哦，依其此生后更无苦，是令后苦不相续。这个说得很好，就是那么到达他这一生，再也不会有苦，后来不会再有苦，或者不会有后来的苦。那么就是让这个后来的苦啊不会再相续的。那么这个应该是理解为他最后那一生是这个意思。最后那一生当然得阿罗汉果，就完全脱离了苦，是这样的。但是他总是会达到的，不管他再投生几次，顶多最多七次。或苦边际所谓涅槃，或者苦边际这个名称呢、啊，就是指涅槃。预留啊，未来必定一定会入涅槃，这个已经不能改变了，不能改变了。这是我们以前有说过，软丁人啊，那个上根的时候，到软跟顶还可以改，他可以回小向大，就是不入涅槃，就算得了阿罗汉果，不入涅槃，可以改。但是如果呢，已经得了出果人位乃至到了出果，这已经不能改，就是毕竟会入涅槃。如何涅槃可是所作？好像刚刚讲那个做苦边际啊，苦边际如果就是涅槃，那好像就是做涅槃。